生命记上一次我们是读了第四章，我们都知道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段，那么前面三章呢是讲到回忆，然后最后呢第四章呢就讲到神说话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从第五章开始就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一段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如果读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看到第44节，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的新的开始。这个前面几节呢等于是引言一样，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等于把前一段最后把它全部结束了。所以44节呢，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。那么我们知道整本生命记就是讲到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他讲了半讲律法。那什么是律法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圣经就给我们分作三段，一个是法度，一个是律例，一个是典章。那么好了，你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26章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讲的律法吗？好，前面有一段讲法度，然后讲律例，然后讲典章。我想你要明白什么叫律例，什么叫典章，什么叫法度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读生命记这一段更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从第五章到第11章是讲了法度，然后呢，从第12章以后一直到26章，那是讲到什么？讲的律例跟典章。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细一点，我们大概跟弟兄姊妹分分段，起码你读生命记，你不会读的好像糊里糊涂的，什么都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这个要大概知道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整个讲的神的话就是10句话，没有多也没有少，10句话就代表神的诫命。那普通我们觉得诫命好像是律法全书，其实不是，这个十个诫命在原文就是10句话，10句话就代表10个大的方向，不可守，不要守安息日，这是大的方向。到底点火可以不可以？到底戴假牙齿可以不可以？到底戴假头发可以不可以？那天到底什么样做做工？那是细节，不是大方向。主只有10句话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这个10句话你需要去解释它，怎么解释它呢？你要讲到法度，讲到律例，讲到典章。所以转来转去都离开不了10句话。所以你从读这从第几章，你从第五章一直读到26章，你读到后面，哦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有的原来这是属于第一个法版的，还第二个法版，两个法版，两个见证的版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圣灵呢就让我明白他的话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然我们从第五章开始，我们就开始了什么，就是开始了律法的第一段，那就是法度、律例和典章。那我们讲过法度是什么呢？法度就是见证。那现在我们懂了，原来神把律法降下来呢，是为着他的见证，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要记得，从此以后，自从西乃山以后，那么这个两块的板，两块的石板上面有律法的，圣经称作法板，法板原文就是见证的板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律法跟法度有关系，这个道理。然后呢，在建这个把会幕不，然后呢约柜，这个见证的板不是放在约柜里面吗？所以叫做见证的柜。然后呢，这个见证的柜是在什么里面？在会幕里面。所以这个会幕叫什么？叫做见证的帐幕。所以当他们抬着约柜，当他们住在神住在他们中间，然后无论在旷野安营或者起行，他们站起来或者躺下，他们都是为主做见证。那么这个见证从哪里来？见证从神的话来的。神的话是从里面有一部分是律法，表面上律法是束缚我们，是约束我们，叫我们失去自由的，其实律法叫我们得着自由，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。律法是叫我们可以有自由不犯罪，今天年轻人没有自由不犯罪，他们要自由为什么？他们要搬出去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犯罪，因为他们有自由犯罪， 父母看管他看得太久了，他不要，所以这不叫自由，他们反而受了捆绑。所以今天许多年轻人都是落在捆绑里面，明白吗？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就要像约伯一样，常常为儿女祷告，叫他们不得罪神。因为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主要各种的情形底下，我们还需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原来神有个见证，律法乃是为主他的见证。好，既然是见证了百，见证了百十百，见证了约柜，见证了会幕，那么这一帮人当然就是见证人。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乃是神的见证，清楚。所以他们一举一动不能把神代表错了。他们过去没有约柜，没有见证的板子，他们还是炒着肉吃，可以，他们还幼稚。现在不行了，他们仍旧炒着肉吃，他们把神完全代表错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的手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糊涂的时候不要紧，你如果受了那么多的教导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一失败，神就不放松了，神的管教就严厉了。你看见吗？尤其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后来他说那个时候他把重重的打了两次，那次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自从有了见证的法柜以后，有了见证的会幕，有了见证的石板以后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这一般人不是一样的人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律法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前面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讲的法度。所以一面讲的什么是见证，另一面讲到见证人。因为你就遵守这些律法的人，你才能把神代表对嘛，是不是？前不久不是你看这个奥巴马的先头部队到了别人地方，结果就闯了祸，做了羞耻的事啊！你说这个跟总统有什么关系？不能这样说的，他把整个国家代表错了，你明白吗？那这个国家当然对他们要制裁的，你不能说不制裁呀、啊？你怎么丢脸丢到这种地步去了呢？那基督也是这样啊！你平常你爱说什么说什么。现在你蒙恩得救那么久，还东家长李家短，把这个话搬到这里，那话再搬到那里，你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还觉得很好，还不需要认罪，弟兄姊妹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现在根本不管主的见证了嘛？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一样。你如果不帮助别人，你如果今天不侍奉，没有关系，你爱什么完全是你的自由。但是今天你有自由吗？不能的，对不对？有的话根本是不应该说的，但是你说了，那么好了，你不知不觉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绊倒，把那个人绊倒啊。所以见证就是见证，你受了约束，你自然就显出那个见证来。那么显出见证来，就让人知道说今天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当今天人欲横流，当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，那基督徒能为主站住见证，为什么？他里面话是话来约束他们，叫他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讲到法度的时候有两种，以色列在旷野是一个见证，以色列在迦南是另外一个见证，明白吗？迦南乃代表基督吃葡萄的。所以现在讲到第五章到第十一章讲的见证的时候，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经历了基督吃葡萄的丰富的时候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，那是自然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光是在旷野里面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，不是，你要给人看见说基督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很自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你里面被神的话充满，你才能为主做这样的见证。不只见证说你得救了，而且见证你得胜了；不只见证说你里面有基一点点基督的生命，而且得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；不只是显胜，而且是得胜有余。所以这就是生命记跟别的不一样的。所以第五章到第九十一章为什么这么宝贝？普通人读来读去就算了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不，这个很有感觉。为什么？ 因为在这里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你在旷野要怎么做，是说你在迦南地你要怎么生活。迦南地的试探在哪里？什么时候你会失败的？老早神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五章到第十一章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再读这一段就很清楚，就很明白的很多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这个从第五章开始的话是跟前面四章有关系啊。那尤其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已经把话的性质，神话的性质已经对我们描写一次了。那神话的性质是什么呢？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，上一次讲过了，所以我很笼统的告诉弟兄姊妹。那最重要的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十节。第十节，从第十节开始，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这个你是谁？你当然指着这帮以色列人了。但这些人怎么可能站在何烈山耶和华你神面前的日子？不是，因为他们祖宗站在那里，那些倒闭旷野那些人站在那里。所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宗站在那里，他们虽然在他们祖宗的怀里面，他们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对待是一个对待，是一种的对待，没有说好你们的祖宗这样，现在你们这样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吗？因为对以色列来讲，对神的旨意，神的子民来讲，他的旨意只有一个旨意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神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人怎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呢？一个罪人怎么站在神的面前呢？一个罪人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应该被击杀吗？但如果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表示他因信称义了吗？他总是他称义了吗？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这些以色列人，怎么能够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？那不止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而且能与主面对面，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今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回来出来，就叫见他们的面，要他们站在他的面前。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这个儿子已经生了好久了，现在我把他寄养在埃及，但是我到现在没有见过他的面。所以神就和摩西就约好了，我要见他们的面。所以这些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看见荣耀，看见光。为什么没有击杀？因为原来很西门，原来西乃山一个很大的磐石，所以叫以色列人所看见都是反射的光，都是折射的光，不是直接照射的光。直接照射的光他们老早就没有了。所以所有的故事弟兄姊妹，你讲的神的话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从西乃山，神和我们约会，他要和我们面对面，然后他要对我们说话，把他的心意告诉我，把他心向我们打开，这叫律法弟兄姊妹。所以律法怎么会是败坏人？律法怎么是压制人的？这是冤枉律法。律法什么？律法就告诉我们，是等到人见到神的面，神就要把他的心给我们打开。那么旧约是借着磐石，新约借着基督，不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表示什么？我们称义了，我们因信称义了，就得救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面前的那日，那一天，意思是说你得救的那一天，你因信称义的那一天，你应该被击杀的，结果今天我能够居然站在神的面前，而且我能够享受他的同在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愿王带我进入内室。弟兄姊妹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们什么人？我们吃了什么的？今天所罗门是个君王，当他出来就骑着马，当他就是那样威武，我们连灰姑娘都不如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凭什么资格？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是何许人呢，明白吗？我们怎么可能站在耶和华，怎么可能站在神的面前？不可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主恩待我们，主拣选了这些人，不光把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招了出来，而且让他们在神约定的山上能和主面对面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好了，那么下面那一天神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在那天耶和华对我说，对谁说？对摩西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 听见我的话。那天他们已明明站在神面前，那够不够呢？得救了够不够呢？不够。为什么？你要把他招聚来。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官僚的人。每次神招聚我们，就要说我们说话。